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巩萨。
我是 Tina。
好了，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，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？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。
公主看到皇后专程来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好将昨晚遇到的事情告知她。皇后听了半信半疑，就背地里召见宰相的儿子，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宰相的儿子怕说出实情会破坏他和公主的婚姻，于是就隐瞒了事实，撒谎道：“回禀母后，这件事我可是什么也不知道呀。”皇后听了宰相儿子这样说，就认为是公主做了一个噩梦。然后她让下人帮公主梳妆打扮，准备参加宴会。庆祝的宴会整整持续了一天，皇后和宰相的儿子都极力想让公主开心，但是整个宴会上公主始终闷闷不乐。当天晚上，阿拉丁又把灯神叫来，让他像上次那样再把公主和宰相的儿子带了过去，第二天早上再将他们送回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皇帝跑到公主那里去看望她，谁知道公主还是像昨天一样一言不发，脸色看起来很苍白。皇帝生气极了，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公主只好把这两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。皇帝听后伤心的直流眼泪，说道：“女儿啊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事情呢？”皇帝急急忙忙地回到了皇宫，召见了宰相和他的儿子。宰相的儿子经过这两夜的折磨，再也不想经历或者隐瞒什么了，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皇帝和宰相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就不能再拖下去了，皇帝斩钉截铁地对宰相说。于是皇帝下令解除婚约，停止一切庆祝活动。这些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所有人都觉得莫名其妙，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是阿拉丁一个人在偷偷的笑。三个月终于过去了，阿拉丁便赶忙让母亲去参见皇帝，求皇帝把公主嫁给他。皇帝这才猛然想起他曾经许下的诺言，但是他觉得阿拉丁是穷人家的儿子， 实在不想把女儿嫁给他，因此他感到很为难。皇帝对宰相说：“爱卿啊，我曾经答应了他要把公主嫁给他的儿子，可是现在期限已经到了，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”宰相本来就嫉妒阿拉丁，暗自想到：“哼，我儿子都没做成驸马，像他这样的穷小子又怎么能够娶皇帝的女儿为妻呢？”于是宰相就对皇帝说：“皇上，公主可是金枝玉叶，怎么能嫁给阿拉丁这个穷小子呢？”“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皇帝不解地问道。“我当初对这位老太太许下了把公主嫁给阿拉丁的诺言，这怎么能反悔呢？”其实呀，要打发她并不困难，您可以提高聘礼的条件，只要他阿拉丁拿不出您要的东西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这门亲事了。”宰相说道。“
嗯，爱卿说得很有道理，我们应该要他送什么聘礼呢？”
皇帝问道。“首先要他用40个金盘子盛满像前次那样稀世珍宝的东西，再由40名白皮肤的婢女端着，还要有40个黑皮肤的侍卫护送到宫里来。如果他做不到这些，我们就算拒绝他也不能算违背诺言吧？”宰相说道。皇帝听后十分高兴，于是他们商量好了，就对阿拉丁的母亲提出了聘礼的条件。皇帝的要求让阿拉丁的母亲感到十分为难。他回到家后，把皇帝提出的要求如实告诉了阿拉丁。谁知阿拉丁听后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，他说道：“娘，您不用担心这些，我想我很快就会有办法的。”阿拉丁趁母亲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吩咐灯神按皇帝的要求去准备聘礼。灯神接到命令就赶紧下去办事了。大约过了1个小时，灯神便带着聘礼回来了。阿拉丁检查了一番，感到十分满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阿拉丁的母亲也从外面回来了。他看到阿拉丁准备好的聘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阿拉丁骄傲地对母亲说：“娘，你看，我准备出来了，你赶紧带着这些聘礼去见皇上吧，我想他一定会满意的。”
小朋友们猜猜看，皇帝会答应阿拉丁把公主嫁给他吗？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。非常感谢我的搭档啊，给了我17分钟的时间。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聊一聊这事儿吧，是吧？楚汉的时候，记得上次呢，我们讲到一直在讲和亲啊、盐铁论，这俩事儿似乎是没完没了，但是确实它也是，因为它对中国历史的进程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。那我们今天就讲点有意思的吧，就是讲一讲傅四代怎么打土匪的故事，好不好？这傅四代打土匪的故事呢，总结起来就是漠南之战、漠北之战，对吧？就是汉武帝打匈奴的故事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漠南之战其实我们上次讲了一半，就是这个漠南之战当中涌现出了卫青，对吧？也涌现出了这个霍去病。那今天我们要在讲这个之前，我们要梳理一下汉武帝家里的关系。大家都知道，明朝最著名的呀是什么呢？是太监。汉朝最著名的呢叫外戚。很多啊，之前我这个收到了很多反馈，有人问我说，外戚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首先啊，外戚它不是东西，它是人，它不是东西。我先要说明白这一点。OK， 那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这样，比如说汉武帝是皇上，卫子夫是皇后，卫青就是外戚，因为卫青是汉武帝这个媳妇儿这边的，也就是说卫青是汉武帝的娘家，就是等于就是说他是这个媳妇儿的娘家人叫外戚。大家记住这个，就是媳妇儿的娘家人就叫外戚。所以外戚是什么作用呢？因为他是亲戚吧，他也不是亲戚。外戚没法封王，外戚也没法封公封侯，外戚没有一个世袭罔替的 title。 汉朝是一个非常重视贵族的社会啊，没 title 就在皇上面前您甭混。汉朝是一个没 title 就混不了的社会，但是呢，所以就是个人呢都想去整个 title。 那是什么人想要 title 呢？ title 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就是您得立军功。那军功不好立啊，您当这匈奴骑兵站那等您砍呢，是吧？所以在汉朝能立上军功的外戚少之又少，而且越往后这外戚越是那个坏的那一面。其实我们这个故事啊，我不想让它变成完全的好和完全的坏，因为好和坏之间有很大的余地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只说事实，大家来判定。今天啊，我们先讲讲第一个人啊，就是卫青。卫青是平阳公主家的奴才，我之前我们讲过了。然后呢，是卫子夫的弟弟，是不是亲生的无法确认啊？但是呢，他是卫子夫的弟弟。这个弟弟呢，很能打，是非常能打，是吧？绝对是扛把子，整个打遍一条街，他不止打遍了一条街，他打遍了整个漠南啊，他打遍了这条街有多宽呢？汉卫青作战这整个漠南之战的这个区域，地理上讲一讲，和硕地区、河套地区在现在的甘肃，今天的甘肃。从长安出发到甘肃，这是西边的一个边界，东边的边界一直到渔阳右北平，也就是到今天的河北和北京的这一块，甘肃到北京，很长的广大的作战领域，一直到北边一直到今天内蒙古的边境，这是整个漠南战役整个作战的这个领域。而卫青霍去病呢，是纵横天下，大家都知道，当时古代的你没汽车，你有马，是吧？您骑着马，您要从甘肃跑到北京，那您得骑多长时间？您这个骑俩星期是吧？算是比较短的。所以这个外戚就证明卫青很厉害。霍去病呢是卫青的侄子，汉武和卫子夫的不知道什么人啊。这个因为汉朝的关系实在是太乱了，乱到可能就是到后面就是说你得碰上一个人，你本来应该管他叫伯父的，可能他又变成你大爷了，对吧？从大爷呢，最后可能是你小叔子，是吧？就可能会乱到这种程度。从小叔子可能也可能会变成舅舅，是吧？这就是皇家非常乱的地方。大家可以脑补一下，这就是你见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既是你的大爷，又是你的小叔子，还是你的舅舅，那你要叫什么呢？这就是外戚最让人不理解的一点。但是通常外戚啊，他这个心理是怎么来的呢？外戚的心理就在于他要权力。这听着很像纸牌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还真挺像，因为外戚他的欲望就是无休无止的权力。比如说我们就来拿这个霍去病的弟弟，现在还是小孩呢，但是未来啊非常著名的一个人霍光，这哥们儿干了什么事儿呢？他废了皇上，又立了一个皇上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但是呢，废了皇上立了皇上，从古到今啊没有几个人啊是有善终的，所以很可惜。话说远了，我们讲回到卫青霍去病。 所以卫子夫的这个家庭关系很乱。除了这卫家这一团乱气外戚，还有一个李家的这个外戚呢。哎，这个李家的外戚更神奇了。这个李家呢叫李延年。大家现在都知道汉朝啊有一种诗叫乐府诗，李延年啊就是那个乐。这哥们儿啊是现在我们用英文讲 musician 啊，音乐家，是吧？当时不管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乐器啊，这乐器其实我也叫我们古琴呢、啊、还是什么玩意儿，反正各种各样的乐器。这哥们儿拿着除了会都能拉两下弹两下没问题啊，这个李延年。汉武帝啊犯了一个这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是吧？卫子夫呢生了几个儿子了，是吧？这个年老了，是吧？老了嘛，汉武帝啊文艺青年自己肯定是耐不住寂寞嘛。于是还有一次呢，当时啊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一首的咱们叫词吧，叫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。这就是这个成语倾国倾城的来历。这汉武帝啊当时跟李延年就讲，说哥们儿您这别光过嘴瘾，你给我找一个来啊，是吧？你这皇上这看重是实在的，汉武帝这个人就实在嘛，是吧？实在的 boy 非常难找，非常难找。咱们汉武帝呢又实在，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专一的人，所以皇上一般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对此要坚决的进行批判。皇上他不专一，所以要坚决的进行批判啊，这是封建的，是吧？但是呢汉武帝认为这是可以的，所以呢我们就说回来汉武帝了。这就是李夫人，就李延年有一次啊就带着自己的妹妹进宫来见了汉武帝。汉武帝一看、啊、惊为天人。其实大家看这个电影啊会有这个有演的，是吧？这个整个唱这个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，哎，汉武帝找着了。所以这个李夫人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呀就跑到汉武帝的怀里了。但这个李夫人呢一直身体不是很好，所以呢汉武帝一直对李夫人呵护有加，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种子慢慢埋下了，是吧？这卫青霍去病一看，说你这个啊，你这个我这姐夫怎么那么不靠谱啊？这个卫青的姐夫霍去病大舅子，霍去病的这个不是大舅子姨夫啊，反正你看这关系很乱，对不对？到底是该叫大舅子还是应该叫姨夫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整个这么一来啊，这个各种各样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汉武帝啊，他做不到雨露均沾。当时在跟陈阿娇这个是吧结婚的时候呢，没两天看成了卫子夫，卫子夫呢给他生了儿子以后又看成了李夫人，哎呀，是吧？但是汉武帝这已经算不错了，像康熙有那个，像我们后面讲的康熙皇上有35个夫人、35个妃子、3宫6院，那确实是太厉害。但是呢，汉武帝是吧，自己呢作为一代雄主啊，家里事儿我们今天要讲清楚，讲清楚家里事儿以后呢，我们才能讲战场上的事儿。很多人都会问我，就说到你说这个汉武帝，你讲他家里的事儿多无聊，跟战场上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请大家不要忘了，家里的事儿往往决定了战场上发生了什么，战场上发生了什么呢？和家里啊也是脱不开干系的。这其实啊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死循环。这个死循环是什么呢？那就是。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儿，战场上都会有反应。不管战场上发生什么事儿，家里一定会有反应。就是说，天平的两端必须达到平衡。所以啊，这些人讲完以后，而汉朝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外戚，一个就是士族。汉朝没有科举，就不是哥几个说今天考个试，我就能有这个 social ladder， 有这个能上升的空间。科举没有，科举地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有察举制。什么叫察举呢？察举啊，就是什么选官嘛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有一个地主家的儿子，是吧？那这个人呢，智商不是很高啊，我们很委婉的说，智商呢不是很高，但是呢，家里有钱啊，向上面派了一个人，就说我要这个选一下，举孝廉，孝廉就是找一个好人，是吧？去当官啊，当然了，这个举孝廉嘛，这个当然了，人家举孝廉不能白举，是吧？这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嘛，你得是吧？怎么着也得孝敬点什么。于是呢，这个地主家，这个地主呢，就为了自己的儿子能博个一官半职的，就送了点钱，啊，这样这个地主家的儿子呢，就上去了，一定说，哎呀，这个一定是一个栋梁之才啊，啊，什么栋梁之才啊？这哥们儿可能大字儿都不识一声，哎，这个察举制有很大的问题，就是门阀士族把握了整个朝政。汉武帝怎么着一看就说，哟，这是姓窦的，那是姓魏的，那是姓李的，这是姓霍的，哎呦我的天哪！ 我这没自己人了吗？桑弘羊啊，自己虽然是个寒门出身，但是这桑弘羊也是以攀附士族，是吧？你这桑弘羊大司农啊，这财政部长都能去，是吧？跟这些士族打上一片，那你说这事儿，这汉武帝这皇上，这个很难当嘛？皇上很难当啊，这个还真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当时啊，你这么那个世家大族把握了这个整个朝政之后，皇上非常苦恼，后妃非常苦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世家的大族啊，除了自己的才华以外，攀附皇上的另外一个事儿就是结亲家，就是把自己家里不是妹妹啊，就是姨不是妹妹啊，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姐姐啊，送进宫里。像李延年啊，就是把自己的妹妹送进宫里了。所以汉朝的这个整个这个生态啊，是个非常我们现在人很难理解的这么一个死循环。世家大族的控制让汉武帝束手无策，所以他只能启用另外一个哥们儿叫主父偃，名儿听得很奇怪，对吧？就但这哥们儿确实叫主父偃，干嘛的呢？他呢是推出了这个推恩令，他要削藩汉武帝。你说得多忙啊，一边得打着匈奴，一边摆平了自己家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破事儿，一边还得等着削藩。皇上啊还真不是人干的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能青史留名啊，有秦皇汉武啊，皇上不是人干的。那确实他不是人干，他是神干的。汉武帝呢，是吧？咱们说他是人还是神呢？他是个人嘛，肯定的。但是呢，他确实是有一些很多过人之处，我们又不得不否认，不能不否认，不能不承认啊。其实呢，他确实还有一些缺点，我们不得不否认啊，是吧？这个对自己的爱情不忠诚，可能是第一个缺点，是吧？啊，但是这个不忠诚可能会为后来大家更严重的后果，后来我们会讲一讲。但是汉武帝在这个时候，他家里的事儿总算是摆平了，准备打匈奴了。匈奴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匈奴实际上啊，大家一定不要把匈奴认成就是一个就是来无影去无风。匈奴实际上它是像一膏药，它能粘着你，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下。哎呦我天，那您想，整个汉朝的长城加秦朝长城，这整个有那么1000公里长吧？您就算每一公里上放十个人，放上50个人。1000公里得放多少人？如果您每一公里放上100个人，那1000公里又能放多少人呢？那匈奴人不一样，人家来无影去无踪，人家是骑兵，人家想什么时候破关什么时候破关，所以您光守一个点根本没用，人家想什么来什么时候来，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，那地儿比自己家还亲呢。一看草原不是自己家，汉朝这连家带仓库全有了。所以这个匈奴啊，这么来无影去无踪的情况下，汉武帝极其的苦恼，他都说，哎呦我这个去，这帮人可咋整呢？啊对呀，问号，咋整呢？汉武帝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可能只有一个办法，那怎么整？揍啊，揍他。但是揍他不是他说的那么简单啊，傅四代傲娇，但大臣们不傲娇，大臣就跟汉武帝各种各样拉锯战，就是你不能揍他，不能揍他，哎呀你要揍他你不能揍他。汉武帝已经烦了，就说朕要揍他怎么着吧。汉武帝其实这就是他结论嘛，我要打他，所以这他就有了整个这个漠南之战。但是漠南之战当中，我们今天展现就是汉武帝整个宫闱之争的这么一幕，也为大家就是梳理一下汉朝整个的一个生态，也让大家明白一下为什么这个卫青和霍去病在历史上这么重要，就是因为他不光只是军事家，而且他是更是汉朝权倾朝野的外戚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，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外戚能够在汉朝能横行霸道呢？
时光难、啊。
好的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巩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，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，再见。
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
餐饮、
娱乐、
招聘、
交友、
买房、
投资、
演出，
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，最低收费每月仅仅$100，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。
赶快行动吧！广告热线206-619-8698，206-619-8698，
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@gmail.com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，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，请上 flychina.com。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，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